500百年来谁住时，韩愈海作品《从基层组织、财政金融入手，重新审视世界大势下的近代中国》，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悠然播讲。在他看来，由于欧洲之外的其他国家是不信上帝，因而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是自由的国家。 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对他们的征服和打击乃是自由在世界历史中的实现。于是，根据这样的叙述，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暴力被合法化了。在世界范围内，只有个人自由、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和由供给需求关系支配的财富的普遍增长。在康德那里，作为天赋人权的自由是批判西方民族国家的武器。 因此，他提出人权高于主权。在黑格尔那里，自由成了市民社会的自由，成了发财的自由，成了为发财而掠夺他人的自由，成了以富强之名欺凌弱国的自由。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启蒙的逻辑中所谓的普世价值、普遍人权，总是与全球市民社会、私有产权、个人自由。 最终便是与基督教信仰的落实联系在一起，而我们今天经常批评的西方国家对内讲国家主权，对外则讲以市民社会的财产权为基础的人权，以传播自由之名行侵略掠夺之实，或者我们今天处理国际事务时经常要面对的西方世界的双重标准问题。 其根源其实就在于黑格尔的上述理论颠倒，这也是尽管我们可能并非人人都读过艰深晦涩的黑格尔的作品，却总是生活在黑格尔思想的阴影中的原因。进一步说，这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至今不愿用谈判的方式与世界上许多国家解决纠纷的原因。在他们看来， 那些国家因为不信上帝，所以他们不配享有，也更不能产生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信仰，以及由基督教保证的个人自由的信念。这些建立在异教基础上的国家，因此就不能被称为自由国家乃至国家。恰恰是这一论调构成了黑格尔对康德学说的重大背离。 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对人权的不同于基督教的理解来自康德。在康德看来，权利意识并非来自上帝，而是起源于每个人对自己所拥有的小块土地的所有权。不过，人权的概念又来源于对这种私人所有权的超越，因为人权来源于人类共同拥有同一个地球的利益共同体意识。康德指出， 这种同一个地球的意识不是一种法律的占有共同体，因而也不是使用土地和土地所有权的共同体。它仅仅是通过这种共同体使人们彼此有形的交往成为可能。也就是说，正是同一个地球的意识使得人类共同体成为可能，因为地球不是属于哪一个人、哪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私有财产。在这个问题上，康德还进一步谈到海洋。 他认为，海洋不仅仅将人们分隔开来，更重要的是通过贸易把人们联系起来。因此，越临近海洋的地方，人们的联系就越密切。他特别举了地中海地区的例子，指出，正是这种交往才使得地球上发生的邪恶和暴力全世界都能听到。康德又指出，这种交往和联系不能被滥用，而且要特别警惕对海洋交往的滥用的弊端。这种滥用的弊端包括打着传播文明的名义所进行的野蛮的殖民活动。康德深刻地指出，以文明的名义却通过武力征服所谓野蛮地区的人民，这种逻辑尤其在法律的意义上说不通，因为这其实就等于说， 只要人们认为一部宪法、一部法律不够进步，就可以随意用武力去推翻它。这恰恰不是启蒙，而是公然的违法，是对法律和秩序的背离，是对武力的迷信。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自由国家理论恰是对康德人权学说的修正和背离，因为黑格尔所谓人权的基础是市民社会的财产权。 而财产权作为拥有权，表现为占有权，即他假定世界的其他地域都是自由的领地，谁占有则谁拥有。为了完成这个体系的颠倒，黑格尔必须为这种市民社会的自由占有寻找一个根据，一个空间。这个自由空间想象也来自他对海洋的阐释。像康德一样，黑格尔也谈到了海洋，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是继承了康德，而是接续着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中关于海洋可以自由使用、自由占有的海洋无产权的空间理论。格劳秀斯的海洋自由论原本是荷兰向西班牙争夺海洋霸权的宣言书，核心是认为西班牙没有霸占海洋贸易、垄断殖民地贸易的权利，海洋必须对列强开放，使海盗国家利益均沾。在此基础上，黑格尔才把西方的殖民活动描述为追求自由，并且声称殖民者以海洋贸易的方式为殖民地带来法治和先进文明。同时，他也推翻了亚当·斯密所奠定的人类财富增长的自然之路，农业的发展是民生的基础，也是工商业进步的基础。国内贸易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而海外贸易则是这一切的扩大。黑格尔认为，工商业与海外贸易比农业生产更先进，而他的理由竟然是，殖民主义掠夺要比生产和交换更符合自由的精神。这恰恰暴露了他所说的自由乃是一种特定意义上的自由，或者直率地说，是殖民者的自由。家庭生活的原则是以土地为条件的，同样对工业来说，激励它向外发展的自然因素是海。追求利益要通过冒险，于是工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把自身提高到盈利之上，它不再固定在泥块上和有限范围的市民生活上，也不再贪图这种生活的享受和欲望，用以代替这一切的是流动性、危险和毁灭等因素。此外，追求利润又使工业作为巨大的联系媒介与遥远的国家进行贸易，建立和采用契约基础上的法律制度。同时，这种贸易又是文化联络最强大的手段，商业通过它获得了世界史的意义。正是接续着黑格尔、卡尔、施密特才把西方殖民活动称为自由精神、寻找现实生存空间的活动。他的方式就是采用海洋战争的手段摧毁大陆国家的国家主权，冲破其国家疆界。坚固的陆地从属于一群主权国家，而海洋则不属于任何国家，或者它只属于一个国家，英国。坚固的陆地秩序在于它被分割为不同的国家领土，而公海则是自由的，也就是说不受国家控制，不服从于任何国家主权。16世纪以来，所谓的现代性正是来源于这种空间的革命。从海洋这个方面出发，那种国家的封闭的、有疆界的空间观念才显现出来。那种自由的、摆脱了国家空间束缚的、国家疆界所无法穿越的海洋，才成为权威的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空间观念。黑格尔所说的欧洲市民所具备的自由冲动，并非指向自由贸易，而是指向由自由国家推动的殖民掠夺。黑格尔晦涩而充满诗意地写道，普遍的东西要在国家里，在他的法律里，在他的普遍的和合理的许多布置里发现。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的观念，所以在国家里面，历史的对象就比从前更有了确定的形式，并且在国家里，自由获得了客观性，而且生活在这种客观性的享受之中。正是他的这些晦涩难解的话，将资产阶级个人自由之普遍性落到了实处，即落在了资产阶级自由国家的对外殖民之上。麦克尼尔指出，欧洲国家支持资产阶级海外公司冒险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殖民贸易的盈余弥补欧洲国家战争财政的亏空。随着吞并殖民地规模的扩大，市民社会的体积同时扩大，对外战争与市民社会的扩大乃是一个互相强化的过程。威廉·麦克尼尔解释说，在欧洲内部的战场上，一支现代化军队需奋力杀敌才能使战斗力得到提高， 但这只会暂时打破区域性的权力平衡。在欧洲，这种平衡主要靠国家主权基础上的外交得以维系。但是在欧洲之外，外交这种手段被纯然的武力征服代替。于是，在欧洲势力所能达到的各个角落，无论是在印度、西伯利亚还是在美洲，结果都是整个欧洲体系的扩张。而欧洲疆界的扩张导致了贸易网络的扩张，贸易的盈余抵消了欧洲税收的上升。这就意味着欧洲对殖民地的掠夺减轻了本来可以很高的军备开销负担。总之，西欧各国处于军事组织的一个自我加强的循环之中，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扩张建立在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牺牲上。从17世纪5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到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欧洲已在其内部建立武力平衡的方式初步结束了漫长的战乱，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欧洲内部和平。与康德的未完成的现代性不同，黑格尔把1815年视为历史的终结。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哲学几乎是故意掩盖了欧洲的这种内部和平是以征服和掠夺殖民地与全世界为前提来维持的。以1815年之后的法国为例，拿破仑之后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的主要功能就是变欧洲内部战争为对外殖民战争。例如，就是在路易·波拿巴所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焚毁了中国的圆明园及颐和园的大部分。维克多·雨果准确地说，法兰西和英吉利是冒犯人类文明的两个强盗之国。在漫长的19世纪，以武力强制和资本积累为实质，以殖民地掠夺为目标的欧洲式的现代化道路，给欧洲和全世界带来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接踵而至的经济和金融危机，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战乱、榨取和掠夺。这一真实的历史过程完全背离了康德的理想，也背离了康德所预言的人们通过普遍的交往达到权力的平等和互相尊重，并形成彼此依存的人类共同体的启蒙方案。这一过程既不是理性的，也绝非理性的实现。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形式的现代民族国家毁灭了启蒙，毁灭了理性和自由。历史反复证明，欧洲19世纪所开辟的对内构建民族国家、对外殖民扩张的现代化道路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它迫使19世纪末的欧洲人不得不直面启蒙理想在欧洲的破产。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可以被视为从非理性的或右的角度直面启蒙破产的第一位欧洲思想家。在他看来，康德所谓的人类的理性交往是完全的空想，因为人类关系的实质绝不是康德所谓的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权力互相尊重，而是商品交换和买卖关系，是他所直截了当地指出的债务人与债权人的关系。尼采指出，离开了商品交换和债务逻辑，我们非但不能解释法律的起源，甚至不会知道什么是理性。论道德谱系被视为尼采最完整系统的著作。这部诡异的杰作出版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后的那一年，正值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全面确立的时代。尼采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所谓自我意识和个人权利意识绝非什么文明进步的产物，亦非值得西方文明为之骄傲的独创，而是在买卖和债务关系中确立起来的古老原则。所谓人是上帝的杰作，是万物的尺度之类的人文主义学说，恰恰掩盖了人的自我估价，其实同样也产生于交换和买卖关系。至于公平和公正，就更不是什么天然的法律用语，因为离开了现实中的买卖关系、债务逻辑，这个词就会使人茫然不知所云。罪恶感和个人责任感起源于最古老、最原始的人际关系中，起源于买主和卖主的关系、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中。在这种关系中，第一次产生了人反对人的现象，第一次出现了人和人较量的现象。从这里培养出最古老的关于精确性的意识， 同样，人类最早的骄傲，人对于其他动物的优越性也由此而产生。或许我们对于人的称呼也是出于这种自我感觉的表达。人把自己看成是衡量价值的，是有价值的、会衡量的生物，看成是本身会估价的动物。买和卖恰恰是那些关于交换、契约、罪孽、权利、义务、协调等意识的萌芽意识首先转化出最粗放、最原始的公共群体，与此同时还形成了比较、计量和估价权利的习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价格，所有东西都是可以清偿的，这是正义最古老和最天真的道德戒律，是地球上一切善行、公允、好意、客观性的开端。按照尼采的分析和论述，正是在买卖、债务这种人与人的对抗中，产生了衡量和评估权力的尺度、法规和法律。应该说，尼采的这种论述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论述，确实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通过现实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揭示人类社会形成发展真实面貌的思想家。自古以来的全部人类历史被马克思无情地概括为人们结合为不同形式的社会集团，围绕着社会剩余价值分配而进行的争夺。迄今为止，全部的人类历史乃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在最近的资本主义社会，货币成为剩余价值的完成形态。在这个社会里，货币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由亚当·斯密所说的交换的中介，即将商品运到销售地的车道，变成了资本家阶级获取剩余价值的完美工具。如果用马克思著名的公式来表述斯密曾论述的货币的那种历史作用，那就是 W 商品 G 货币 W 商品。通过这个简单的公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货币只不过扮演商品搬运工的作用，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市场或者市场经济社会。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与之完全不同。马克思也用另一个著名的公式来表达资本主义社会及这个社会剩余价值产生的基本方式，那就是 G 货币 W 商品 G 货币。在前一个公式里，人们以自己的商品交换别人的商品，并在商品的使用和消费中获得满足。在那里，货币不过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工具而已。在后一个公式里，资本家所进行的却是一种使货币不断自我增值的游戏，货币本身及货币增值成为目的。马克思说，前一个公式表现出的是使用价值的取得需要的满足而被当作手段，反之，在后一个公式里，货币被当作了资本，被当作资本的货币流通，则以自身为目的，因为价值的增值是发生在这种不绝更新的运动内的，所以资本的运动是无限的、无边界的。于是马克思这样定义资本家阶级：如果把自由等同于赚钱的自由，那么资本家就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自由的精神运动的最完美体现者，货币所有者当作这个运动的有意识的负担者，就成为资本家。他的人生，或者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与复归点，那个流通的客观的内容是他的主观的目的。当抽象财富的递增的占有成为他的活动的唯一推动的动机时，他才是当作资本家或当作人格化的有意志有意识的资本来发生机能。使用价值绝不是资本家经营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个别的得利，而只是牟利行为的不懈的运动。这个绝对的致富冲动、热情的价值追求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共有的，但货币贮藏者只是疯狂的资本家，资本家却是合理的货币贮藏者。价值不息的增值是货币贮藏者所欲的，因为他要在流通面前救出货币， 但也是精明的资本家所成就的，因为他不断重新把货币投入流通中去。马克思之所以列出这两个使人一目了然的公式，是因为人们长期混淆了由商品生产、交换、消费组织起来的社会与追求货币利润的社会，或者说混淆了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货币成为榨取剩余价值的完美形态，这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在马克思看来，认识到这一点极其关键。于是在《资本论》的序言中，马克思这样感慨道：以货币形态为其完美形态的价值形态是极无内容、极简单的了。但2000余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的努力还是毫无结果。反之，对许多内容更丰富而且更复杂的形态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资本主义社会是对人类经济关系的大转变，而这一转变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货币由商品交换的中介变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便是马克思所说的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也是《资本论》第一卷理论部分最重要的内容。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谜就体现在货币转化为资本，钱仿佛能够生钱这样的神奇游戏中。当然，所谓的钱能生钱不过是一个幻觉，只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物之间的一种关系的幻象的形态。所以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必须遁入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故马克思说，钱可以生钱，就是所谓拜物教的核心。资本论的作者所要做的，首先就是带领我们从破除这种幻觉起步，开始对资本主义的秘密的探寻。为了破除钱能生钱的幻觉，我们必须看到，资本家实际上先是以货币购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劳动力。随后，在资本主义工厂条件下进行的劳动，便会创造出比购买劳动力的货币更大的价值。可见，钱不能生钱。而且一般的商品交换，一般的市场经济也不能产生超额的利润。在现代工业生产领域，只有劳动和劳动力能够生钱，只有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才能产生剩余价值、超额利润。于是马克思提出了与此前的经济学家完全不同的观点：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财富的来源并不是抽象的市民社会的贸易活动，而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劳动体系。据此，马克思也无情地嘲笑了黑格尔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他指出，市民社会所推崇的自由平等是建立在商品自由平等交换的假象之上的。这里的市场首先使劳动力成为商品，使人成为商品，使最广大的劳动者成为商品。因为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劳动者除了他们自己身上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支配外，其余的自由一点都没有。对资本主义全部意识形态天赋人权之实质的解读，以《资本论》的如下段落为最为深切。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者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内进行的，这个领域实际上是天赋人权之真正的乐园，在那里行使支配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一种商品的买者和卖者是由他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他们是以自由人、权利平等者的资格订立契约的，契约是最后结果，他们的意志就在此取得共同的法律表现。平等，因为他们彼此都以商品所有者的资格发生关系，以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处分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使他们联合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动力，是他们的利己心、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的私利。正因为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所以每一个人都由事物之预定的调和，或者什么都照顾到的神的指导下，只做那种相互有益、共同有用或者全体有利的工作。马克思以讽刺的口吻说， 当自由贸易的教条主义者喋喋不休地重复那些立足于商品交换之上的自由平等空洞观念时，他们却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这里本来没有什么真正的商品交换发生，因为劳动者阶级本来是两手空空，没有什么真正的商品可以拿到市场上交换的一无所有者。他们在市场上出售的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商品，而是他们自己。